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阿弥陀佛。诸位同修，今天也要好好睡，虽然明天要考试了，不要太紧张，要平常心。那刚刚讲到话说多不如少，诸位同修刚刚在吃饭有没有感觉声音变小变少了？不过当我们的言谈当中可以让人家欢喜，让人家生信心，讲的都是利益语、诚实语、软微语、智慧语。那您是口吐莲花、舌灿莲花，那这个话可以多说，因为是对人有益。所以我们说话就抓一个标准，只要对人有益就说，对人无益就好好念佛。那刚刚最后我们也提到了，在团体当中，当开会时候必须集思广益，把各种情况反映出来，好做调整，好做往后的决策。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把实际情况好好反映出来，而在这个谈话过程是对事不对人，因为我们建立的共识就是要把团体的事情办好，甚至道场里面所做的事都是利益众生之事。所以既然我们有这一个因缘担任了这些工作，就应该该讲话的时候要直言不讳，等大家的意见都讲出来了，当然最后的决策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满意，不可能照每一个人的想法去做，总会取得一个协调，一个共识。那当团体已经决定要这么做了，那往后呢，每一个人离开这一个门口径都要一致，都要一起去做。真正在做的过程中又有问题的时候，再赶紧反应。所以当每一个人都是做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决定，感觉起来团体就很有向心力、凝聚力。假如开会的时候都不讲，然后一出门以后呢，意见都很多，那这边也讲，那边也讲，搞这边一团，那边又一团，那团体只要失和那就很难把众人之事办好，因为要家和万事才会兴。好，那当我们处理事情都有这个共识的时候，就能够把事办得比较理想，而不至于因为我们的言辞而让事情搞砸了。好，所以言辞也要相当谨慎才行。因为在很多的朝代当中都是因为太多的谗言造成了国家的败亡，团体的一种败丧，都是言语的祸害。所以祸之所生很多都是言语以为阶梯跨上去的。所以君臣之间，君听的谗言，君听臣当诛领导者只要听了谗言，很有可能忠臣就要怎么样掉脑袋父听子当绝。父亲假如听了一些谗言，可能父子关系都会出现障碍，甚至于朋友之间听了谗言会疏离了，夫妻听了谗言可能就要分离了。所以我们对于言语要有判断能力，要相当谨慎。所以有一句诗也提到了， 谗言慎勿听啊，听之祸殃解。堂堂妻子妻啊，堂堂妻子妻，莫听三寸舌，舌上有龙泉啊，杀人不见血。所以处公事当中啊，大家可以直言不讳，但是私底下假如谗言啊飞来飞去的时候，我们要心要把持得住。所谓谣言啊，止于智者。其实我们呢可以设身来思考一下，当一个人有德行的时候，他愿不愿意团体不和谐？不可能。他只希望啊，朝一个如何让团体更团结的方向去走，而且他会更清楚明白，第一步啊，一定是我从我自己啊做好来影响。所以他绝对不可能啊讲出谗言来去影响团体和谐。所以俗话讲，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这些老祖宗的言语啊，都有他很深的人生哲学，我们要啊用心去领会。好，下一句，唯其事勿宁巧，就是事实就是事实，不要再去啊多做解释，多做扭曲。其实在解释的时候挺累的，不如啊承认啊对不起，承认我错了，这样反而啊更简单，更啊赢得对方啊对我们的原谅，对我们的尊重。那其实在政府单位，在商业团体啊，也都是相当重视啊言语的信用，这样才能够赢得人心啊，才能够赢得别人的信任。所以在战国时代，秦国变法，大家都知道商鞅变法。那个时候因为秦国的政府啊，可能在信用上啊已经啊失去人民的一个认同，所以商鞅要变法以前就做了一个事情，他就拿了一个木头，然后写着只要把这个木头啊从南门移到北门，就可以得十两银子。那人民一看啊，有没有人去动？都没有人去动。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失去人民信心多久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家庭在社会当中，我们要重新建立信用啊，也要用很大的真心跟耐心啊去做。所以商鞅啊把钱从十两啊调到二十两，又调到三十两，最后调到五十两，才有一个男士啊走过来想说，不然呢搬一搬也好。后来搬了以后呢，果真啊给了他五十两。所以人民看到这一件事啊就相当惊讶，也感受到啊现在的政府言出必行啊。当然除了言出必行啊，也不能朝令夕改啊。所以国家也好，团体也好，决策人员呢，要决策以前啊要相当谨慎，但是只要决策完之后啊就不要啊轻易去改变，不然啊底下的人会无所适从。那刚好有一个商人啊， 他带了10万块人民币啊，到深圳呢去投资，他是铺地砖的。结果跟一家老板啊谈好了，要铺他们的地砖。结果签约已经签完了，这一个商人啊，他才发现他这个生意做下去啊，一定是亏本。但是合同啊已经签下去了。那这个客户啊是汕头人，汕头人很会做生意，所以这个汕头的老板一看啊，这个生意是铁定啊怎么样亏钱，所以这个汕头的老板呢就吩咐啊他所有的这一些干部啊要好好盯着这个商人，看他有没有偷工减料。结果工程啊也很顺利就完成了，然后马上啊这个汕头的老板就付给这个商人他的款项。那这个商人啊一句话也没有讲就走了。结果这个汕头的老板啊觉得很纳闷，为什么啊他的商业技巧呢我看都没看出来，太高明了，居然我看是绝对亏本的生意呢他还能做。所以啊就赶快呢派人啊去把这个商人啊请回来，然后对他说，来你做，我想请教你啊你的生意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么高明，那你这个生意赚钱了没有？这商人马上回答，没有赚钱，把我啊10万块钱本钱啊都亏完了。啊，这个汕头老板很惊讶，接着问他，那你是做了以后快完的时候才发现亏本了，还是签约完就发现亏本了？他说啊签约完了我就发现亏本了，但是啊已经签约了我就要信守承诺，就应该啊把它做好。结果这个汕头老板听了以后啊很感动，现在呢商场这么尔虞我诈，还有这样的老实人，所以他就对他说啊今天晚上啊我请你吃饭。结果当天晚上这一个汕头老板把他这一些建筑公司里面的主管啊通通找来，然后对他们说啊以后我们所有的工程的地砖啊都给他铺。这是一个朋友啊告诉我们的故事，当时候啊是走在啊就是那一位商人铺的地砖上面，那走在这么有信用人铺的地砖上面呢、啊、内心怎么样？感到啊格外的踏实，绝对不是那些豆腐渣工程。好，所以啊为什么傻人有傻福？因为啊凭着良心凭着道德做事啊他的福报啊迟早啊一定会现前。所以啊人算不如天算，人不要耍小聪明，所以唯其事啊勿宁巧，奸巧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我们娑婆界的耳根很利啊，所以孩子假如看的节目啊言语很粗俗，或者是他的朋友当中啊讲话很粗俗啊，很有可能就会被污染。所以我们为人父母啊要很谨慎去观察孩子在言辞上啊有没有偏颇之处。那只要啊你在家庭里面言辞都非常的柔和，言辞啊都非常的恭谨啊，那孩子在家里面的时间毕竟比较多，这个耳濡目染之下他讲话就很习惯这样的态度，之后纵使啊入社会呢别人讲话比较粗鲁，他也有免疫能力，自然而然呢、啊、会敬而 远之。那秽污词，这是恶口、粗鲁骂人。所以我们在茶余饭后啊，绝对不要去批评他人，有时候还会把这个国家领导人呢、政府领导人拿起来开玩笑、揶揄，这些都很不好。这些让孩子听到啊，他对人、对领导者就没有恭敬之心。所以我们要谨慎啊，不要做这些坏的榜样。好，那我们看下一句，见未真，来一起念一下，预备起。见未真，勿轻言；知未蔽，勿轻传；是非疑，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凡道至，众且疏；勿急急，勿模糊。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好，见未真，勿轻言。当他人给我们讲的话，我们还没有确定他讲的是不是真的，绝对不能啊，又从我们的口上传出去。好，不能对别人说，我听说哈，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有可能啊，这个言辞上啊，已经啊，影响到他人的名节。那你又不经意讲出去啊，可能到时候人家责怪起来啊，你也难辞其咎。所以刚好有一次啊，有一个朋友他来找我，他就提到，因为我听啊某一个人呢啊谈到你哪一些事情，但是啊我觉得不大可能，所以我亲自啊来问你。他是听到别人啊讲了一些我的不好，可是他并没有啊就听进去，而是啊直接来找我。那我们也很客气啊，就实际的情况啊讲给他听。所以这一位朋友啊后来呢跟我的关系也很好，也一起啊在做这个中国文化的推广。那他处理听到的谗言啊非常理智，他没有轻传，他会当面来求证。那也很有可能我们身旁很熟悉的人也很有交情，但是旁边有人谗言一进来啊，我们好像就被影响了。其实啊可能讲谗言的人根本对他的认识啊都没有我们深，那我们还听他讲，这样就不够啊理智了。曾经也有一个故事提到啊，这个曾参的母亲有一次啊听到人家说曾参啊曾子杀人了，第一次听的时候相不相信？不相信了。第二次，结果第三次，三次以后心里面怎么样？都动摇了。所以我们对人啊要真正啊有所认识，那个交情啊才会深。那了解到朋友做人做事的分寸方一种原则，我们自然而然呢、不会因为别人的谗言呢、而去误会误解、这些好的朋友好的同参道友。好，那其实啊纵使我们听到他人对我们有所批评，我们也应该啊就这一些批评的话语先反躬自省，是不是啊有如他所说。纵使啊他只说了真实性啊只有十分之一，只有百分之一，那我们也应该反省这 十分之一，这啊百分之一。而当别人有谗言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啊受影响，也不需要动怒，因为啊他在帮我们怎么样消业障，不然无始劫的业障怎么消。那当对方啊在讲谗言，事实上他的内心啊也很空虚，也很痛苦，所以我们啊念念当中啊也要把功德啊回向给他，这样无形当中啊就可以把这一段啊冤结啊慢慢化解开来。不然当他讲你的谗言，你马上啊也回应他，可能就会啊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糟糕。当你说我讲的是事实啊，我要去解释，会让事情更简单吗？更清楚吗？所以要忍得下来。所以谗言呢、啊，就好像举火焚空啊，终将自息。而当有谗言，你不去辩驳啊，等事情过了以后啊，反而会赢得啊大家对你的尊敬。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说，是非人我啊，以不辩为解脱，不用去辩解，所谓日久见人心。好，所以见未真勿轻言。纵使今天我们听到的确确实实是事实，是讲到了朋友的不好，而当这个不好啊会影响到他一生的名誉啊，那我们能不能传出去啊？也不应该传出去。假如是真正的事实啊，我们应该啊在私底下好好怎么样劝导他。假如这些谗言不是事实，我们呢去安慰安慰他，互相鼓励，没关系啊，消业障。好，下一句，知未地勿轻传。很多事理假如我们了解的还不够透彻，也不能轻易啊告诉别人，不然有可能啊会误导他人的观念。那好事不出门啊，坏事怎么样传千里。从这一句话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啊，人啊对于这个不好的言语啊，好像一听呢就会啊很容易受影响，所以我们的耳根啊都很轻，所以应该啊慢慢提升自己啊对言语的判断能力。慢慢啊常常带动呢是引恶扬善的社会风气，我们多谈他人的好，少谈他人的缺失缺点。因为这个社会啊就是常常都是这些负面的势力太多，才会造成人心不安啊。所以诸位同学，我们常常打开报纸啊，没看还觉得心情不错啊，看了以后变怎么样，觉得哇怎么这么乱。所以我曾经在看一篇报纸的时候，看到大半的篇幅啊是在报道一个十大枪击要犯，讲得很清楚啊，怎么样的过程都写出来。在这一个版面啊的边边角落当中啊，一个很小的空间也报道了另外一件事，就是一位老者啊数十年造桥铺路不为人知啊。所以几十年做好事啊报这么小的空间， 然后一个十大枪击要犯呢，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所以现在的社会工作者啊，不了解到啊，他们的言语啊，对整个社会风气影响深远。所以社会教育啊，要抓住一句核心的重点，就是要引恶扬善，扬善才能够啊让众人去学习。而当扬恶的时候啊，反而副作用太大了，都学到了这些逞强斗狠。好，所以社会的风气要能转化，就必须要有这些正确的观念。所以您以后有晚辈有孩子要从事所谓的大众传播社会教育工作，一定要提醒他们抓住这个正确的方向。那我们的一言一行啊，也都在影响着整体的社会风气。当每一个人都能够舌灿莲花，多多肯定别人，与他人学习，那相信啊，社会风气的转变啊，也会相当快速。好，下一句，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当我们要答应他人的事啊，也要先三思而后行，不可以轻易答应，到头来啊自己又做不到。所以慎喜中啊勿许人误，慎怒中勿答人书。当你很生气的时候，要不要写信给人家？很可能那时候会意气用事，不可以写信，可不可以打电话？可能那时候脾气发过去啊，好像觉得舒服了一点，可能后来就很难收拾。所以慎怒中勿答人书，勿与人啊交谈。最好是啊心情平静下来，然后你也会啊比较清晰这一件事啊该怎么做。而当你呢很喜悦的时候，也不要啊人家要求什么你说好我买给你。所以很多家长就是慎喜中啊都答应孩子，到最后啊可能养成孩子啊要什么你就给什么，把他的一些奢侈啊欲望啊都可以调动起来。所以给予孩子东西啊，切记一定要啊只是需要的时候再买，这个很重要。有一个小女孩，她的父亲啊跟她走在路上，那孩子才五六岁，结果一路上啊有几家冰店，就经过第一家的时候呢，这个小女孩就说了：“爸爸好热哦。”爸爸呢没什么反应，结果呢走到第一家第二家的时候呢，小女孩又说了：“爸爸好累哦，我们休息一下吧。”结果爸爸还是没有反应。结果走到最后一家的时候呢，小女孩说了：“爸爸，这已经是最后一家了。”所以你看，现在孩子很聪明啊，他一定会使出浑身解数，把你口袋里面的东西怎么样掏出来。说到这里啊，我也很惭愧啊。小时候要买玩具啊，我也没说话，我就坐在地上不起来了。结果我的父亲啊就会买给我。但是呢我母亲啊很厉害，虽然母亲啊看我母亲呢脾气很好，但是她很有原则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也跟母亲要一个东西，母亲呢也没回答我，就自己在那里看书。然后呢我就开始啊在地上打转，在那里耍赖。 我妈妈确实啊，那时候还没学佛，不过我感觉她已经达到如如不动。不管我在那里又叫又滚啊，都不管我。后来我自己很累啊，我就走了。所以呢，家长有原则的时候啊，孩子就往你的原则去遵守。所以要沉得住气，是非宜啊，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那我们成人在工作上，在很多事物上，当我们要答应别人以前啊，首先一定要考虑我们的能力啊够不够。假如能力不够啊，你勉强答应，那你可能啊到时候很有好心啊，还会被人家误会了。那当你的能力够，你也要考量到这一件事情啊成不成熟，不然呢、啊、很可能呢你的能力确实有，但是呢这个团体里面啊已经是非满天飞了，你可能一进去啊也被怎么样搅和了，也被搅进去了，到时候你就想出来啊也出不来。所以一来自己能力要够，二来啊要观察这个缘分啊成不成熟。当里面呢已经有争端了，我们呢就要适时啊赶快退出来。好，当了解到这个团体啊非常和睦，做的啊也是很有价值的事，这个时候我们当然要当仁不让，要全力啊去付出。好，凡道至，众且疏，勿汲汲，勿模糊。这个是说到了一个人谈话应该啊讲话平稳，有抑扬顿挫，讲到重点的时候呢声音重一点。假如我们谈话呢通通是同一个音调，会怎么样？可能对方听了都快要睡着了。所以重且疏，勿汲汲，讲话不要太快。诸位同学有没有发觉现在人讲话很快，好像呢见到人就是一见如故，话都停不下来，这个是啊太急了。所以其实啊一个人啊要改变急躁的个性啊，从说话最简单。所以诸位同修啊看我的身材就知道我也是很会紧张很急躁的人，看得出来吗？你们实在太慈悲了哈。其实啊我的性个性啊能够比较缓和下来，这确实啊是师父上人的功劳。因为我们在听老和尚讲经啊，老和尚不急不徐，我们急躁的个性啊就在这个点点滴滴当中啊慢慢怎么样浮下来。然后因为啊我们听师长讲课的这个频率很高啊，所以对这个音声对这个速度啊就越来越熟悉。所以你在讲话当中啊也会无形当中啊慢慢啊放慢讲话的速度，而当你讲话的速度放慢以后，这个习惯啊也会慢慢改变你的情绪，你的一种性格。所以练习讲话也是相当的好，勿汲汲，勿模糊。那我们假如有心啊要出来讲课啊，讲弟子规，出来弘法利生，最好的练习在什么时候？绝对不是啊到台上来才是练习，我们时时刻刻有机会跟人家介绍佛法，介绍圣贤学问，都是练习的机会。而且从今以后啊 不要再说废话了。那你那个讲话的频率哈，就接上，时时都是啊，没有废话，都是啊正知正见。那我们在与人交谈当中，就已经在提升自己啊讲课的能力，包含讲电话，都是同样的态度。我们只讲啊智慧语，只讲软微语，只讲利益他人的言语。所以平常这样去积累，当有机会上台的时候，你也会啊比较有把握，比较沉稳。好，下一句，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团体当中难免都会有说长道短，所以从一个国家来看，历史上也常常出现党争之祸。朝廷里面啊，分一个党啊，分两个党，甚至分更多的派别，这样好不好？都一定会啊，搞到最后啊，意气之争，两败俱伤。所以从小呢，也有察觉到，我们在与同学相处啊，也都会有一种拉力，你是那一边的，还是我们这边的？那诸位同修，你都站哪一边？最好两边都不要站，那是最明智的。所以两边要不站，容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有一个功夫啊，一定要练，叫傻笑啊，你就不要插嘴就好了。你一讲一句啊，对啦，那你就完了。你插一句嘴呢，他们就觉得你跟我同伙的，然后另外一边就觉得你已经跟他们同伙了。所以傻笑就好，话说多不如少。所以曾经啊，我就遇到这种情况，有一边啊的老师呢，觉得要拥护校长，另外一边的老师啊，就觉得呢校长做得不正确，在批判校长。我们就站在中间哦，不要动。但是哦，不是傻站在那里哦，要干嘛？要撒娇。傻笑是笑一下而已啦，该干的事还得干啊。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呢还是把本分事做好，因为当人在意气之争的时候，他就没有心思啊把事做好。所以我们该改作业啊，该好好呢带学生呢照做。当我们站在中间哈，站久了以后啊，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个骂领导人骂得很凶的人，他就会觉得自己怎么样，太过了。其实人啊，难免都犯什么，过于不及。那太过的这一边呢，我们呢还会找一些机会，比方说他们骂人可能会口渴，会饿了，我还会送饼干过去给他们吃，你们辛苦了，来吃点饼干。结果他们呢就会有一点不好意思，他说你看人家蔡老师啊都没说话。那我们继续怎么样，傻笑不表意见走了。那这些啊比较站在领导人这一边的人啊，他们慢慢也会察觉啊，一味的袒护啊对他有没有帮助。毕竟啊领导人错啊还是得去承担，因为啊你在那个位置就要有那个担当，你一味的袒护他，只会让领导人没有正视他的错误，这样不是帮他而是什么，害了他。所以后来我也跟这一些啊跟领导者走得比较近的同仁啊，跟他们沟通了这个观念，所以也 跟他们交流啊，你们应该啊多多提醒领导者，不然啊我们这一段情谊啊可能就浪费掉了。善相劝得皆见，过不归道两亏。所以后来我又重新回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有一些当时候啊对领导者骂得比较激烈的老师呢，他也走过来啊跟我握握手，他就说啊，当初啊我们这样做啊确实啊太过了。所以每一个人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啊目标在哪里，纵使我们是要讲出领导者错在哪，他的真正目的啊也是要把事办好，也是要把团体啊经营好，绝对不能到中间的时候啊意气之争。好，所以当彼说长此说短，我们啊要敬而远之，那这个时候就好好啊把自己本分做好，老实念佛，让我们的一个表现呢、啊、能够唤醒每一个人他的一种惭愧之心，也懂得啊应该要做的是团体利益，是每一个人的本分事，而不是啊把时间耗在这些无谓的口舌之争上。我们看下一句，见人善。好，预备，起。即思其众去远，以见机；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见人善，即思其众去远，以见机。这个见人善的态度啊，对道业的影响啊，相当的深远。所以其实这一句经文呢、啊、就是善财童子为什么一生呢、啊、可以圆成佛道的修学方法，因为他不管见到善人见到恶人都是他的菩萨学处，所以他看一切人呢、啊、皆是诸佛菩萨，只有一个人是学生，就是啊他自己，所以才能够啊得日进过日少。那当然一定要让孩子从小就有这样的态度，他假如从小不会欣赏别人而只会啊批判他人，那他会过得很辛苦，而当他常常是看到别人的过失啊，他会不会有很多朋友啊？所以你看一个态度啊对自己道业不利，对自己往后的人际关系都不利啊。所以懂得欣赏他人啊，随喜他人，这对一个人的人格啊相当重要。所以诸位同修，我们教孩子了没有？这个就相当重要。你在家庭当中啊，就可以形成一个互相肯定的风气，互相欣赏的一种良性循环。当然，我们在称赞、在欣赏对方啊，还是要抓住性德，而不是一些哈、啊、外在的虚荣。外在的才华而已。好，只要你是称赞欣赏他的性德，他就会越来越好。那有一个很优秀的博士，他20岁啊就拿到了数学博士，在读书过程啊跳了好几级，优不优秀啊？好优秀。而且大学啊破格让他直接啊升为副教授，可 可以算是啊，那个学校里面的一个特例了、啊。但是他从20岁做到了30岁，整整10年当中啊，发表了很多论文，要升教授，但是10年下来啊，还是升不上去。结果刚好我有一个朋友啊，也是数学博士，跟他是同事，才了解到啊，他所发表的论文很精辟，内容都是啊，哪一个教授的论文啊有什么缺点，哪一个教授啊哪里讲的呢是错误的，所以他每一篇文章啊都是谈别人错在哪，确实也写得很正确哦，但是呢通通在中途啊他的论文就被怎么样刷下来了，所以他自己也很苦恼。后来我的朋友就告诉他，不然啊你就换一个写法写说啊，哪一个教授哪里好，好哪一个教授呢哪里写的很圆满，你就从这个角度啊去发表论文啊，说不定啊就会有什么转机了。结果这一位博士啊听完以后啊眉头都皱起来，他觉得很困难，后来呢确实啊也写出来了，就拿给我这个朋友看，结果他说啊他一边看啊鸡皮疙瘩都掉下来了，很不自然。所以一个人啊要想啊很真诚的称赞欣赏别人、啊、那还是真是要很习惯啊才做得出来。所以我们也看到，假如去接受一些训练，训练都告诉他你都要常常称赞别人，对别人微笑啊就可以跟人家做很好的生意。往往这些上完课回来的人对你笑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很奇怪，很不自然。好，所以这个见人善即思齐啊，确确实实是一种心理的状态，要打从内心啊欢喜去欣赏去赞叹他人。而善事啊我们也要去引导别人啊一起来做，与人为善。那在与人为善的过程呢、啊、我们也要记住有一句格言说道，工人之恶勿太言，当思其堪受，劝人之善勿太高，当使其可从。所以这些人生的哲学啊跟中庸之道啊都很相应，所以当我们在指出别人的缺点的时候可不可以畅所欲言，不行哈、哦、可能讲到最后他心脏病都怎么样应该啊一点一点慢慢讲，而且啊当我们要指出别人缺点以前，首先啊要先讲他两三个优点，所以劝别人缺点啊一定要优点大过缺点，就是你这些啊做得很好，不过啊假如这里再好一点呢、啊、就更好，这样他人呢、啊、就容易接受。那教人之善勿太高，当使其可从。所以啊当我们修学念佛法门，我们的亲人啊不反对啊，你都要觉得他善根深厚啊，你不要常常在那里气死我了，劝都劝不听，叫他们这么好的东西都不接受。我们要了解啊，假如你一讲啊他就接受了，那不得了，他的根性就是啊当生就要做佛的根性。所以换一个角度看呢、啊、当我们学佛啊你的亲人不阻止你啊他已经相当有善根，他的我执不重，他没有控制啊没有占有，所以这样的 亲人啊，往往都是善根立志。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太急躁，一急躁啊，反而坏了他学佛的因缘。这个时候更重要啊，我们自己要把招牌怎么样擦亮啊，擦不亮不行啊。所以在这一年多以来啊，我父亲啊，从有点担心我出去啊，到现在呢，他觉得佛法确实啊不可思议。所以我们的成长啊，就是给予亲人啊最好的一个推力，一个善缘的增进。所以劝人之善啊，勿太高，当使其可从。我们要从他的角度啊设想，怎么样给他循循善诱过来。那记得有一次，刚好我带着一个小朋友到我们中心底下捡垃圾，那一边捡啊，就看到另外站了一个小女孩，差不多也4岁左右，那她就一直啊站在那里看我捡，她一动也不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啊一边捡呢，就往她的方向走过去，然后我就对这个小女孩说啊，请你帮老师把那个捡起来好不好。她就随手啊蹲下来把这个垃圾捡起来，眼睛还在看我。他一捡起来啊，我们马上给肯定啊，真是太谢谢你了，来来来，我们一起捡。结果这小女孩就开始呢跟着我们一起捡，结果一捡啊她也很欢喜。结果捡了之后啊，因为没有垃圾袋了，这个小女孩啊就冲进去啊她的家里面呢，拿出来了一个垃圾袋，我们就一起继续捡。就捡完两个呢，他就冲进去拿出第三个，结果要拿第五个的时候呢，我赶快阻止他，不然不知道要捡到半夜了。我说好好，今天就捡到这里啊，谢谢你，谢谢你。所以你看呢，我们顺势啊让他来参与，他也觉得做得很欢喜。好，看到整个庭院啊都捡整齐了，我们是跟小女孩已经捡到马路上面去了。结果后来呢，我就赶快叫中心这个小男生呢，还拿了新疆的葡萄干去请他吃，给予他正面的肯定。所以这个小女孩呢，后来啊有机会啊也会上来跟中心这些孩子啊一起玩。所以我们要让人啊一起来行善啊，也要啊因势利导，不可以啊强加于人，一定要他马上啊要做到什么样的情况。好，那见人善即思齐，众去远以见机。当我们看到好的榜样，我们也要了解到我们跟他的差距在哪，应该啊如何提升，这个也相当重要，这个就是要善学。那我们都听过在净土圣贤录里面有一个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叫做王达铁，这个王达铁啊应该也不识字，他的工作啊就是每天打铁，那只要一天不打，一天就没饭吃，所以他觉得人生很苦。当一个人觉得人生很苦啊，代表他怎么样有善根啊。所以刚好有一位出家师父啊走过去，他就呢马上啊跑过去呢恭恭敬敬啊请师父呢到家里来做，但是他又没有钱，就请师父啊喝一杯茶，喝一杯开水。喝了以后啊，他就跟师父讲，人生这么苦啊，有没有出离离苦的方法？师父马上告诉他，有方法，就是呢念一句啊南无 阿弥陀佛。结果这个王达铁马上说好，那我就念。结果从那一天开始他就跟师父讲到，他说我已经忙得要死了，哪还有时间念佛。师父就建议他，你只要一边打铁开下去的时候就怎么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念就可以。他心里想，这样也很有道理，不跟他的工作冲突。好，那这一节课我们先讲到这边，下一节课我们再一起来打铁。